接下来是读经，今天要读经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六到八节。我们将时间交给柯姐姐妹。
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时候，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今天有何广明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往普天下去。
谢谢温蒂姐妹啊，她带着一颗大球哈在肚子里面，那她的腰又很不舒服哈，她礼拜一还她礼拜三躺在床上躺了一天哈，今天在这里服侍。我每次看到 Wendy 姐妹的服事，我心里就很感动哈，因为我真的知道她是，超出她的能力啊，超出她的能力，我们需要圣灵的带领、圣灵的保守，才能这样子在台上或者在任何地方来侍奉。我想考各位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哈，大家知道何牧师很喜欢考试哈，知道大家的到底属灵情况如何哈。每一年我们教会都会印一些月历，对，我想我们很多家庭都买了教会我们印的月历，今年我们的月历是从雪梨。荣耀书房一个长长的哈，我想很多人家里都有挂哈。请问大家记不记得，在那一个今年印的那一个月历上面，最下面除了我们教会的基本资料之外，有八个大字，有谁记得那八个大字是什么？没有常常看月历，对不对？可能只有看月历的上面，没有看月历的下面。那个月历下面有八个字。叫做做主见证直到地极啊，做主见证直到地极，这八个字的来源就是从我们刚刚今天柯姐姐妹带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六到八节哈，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按着一个顺序，然后做我的见证直到地极哈。几个礼拜前，我曾经用戴德森牧师的这样的一个影片好来介绍。戴家对中国教会的一个影响，好，他们这个家庭怎么样把福音带到中国来，对今天中国教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戴德森牧师为了回应好上帝的主耶稣的大使命，我们说过大使命是在马太福音第28章那个地方，月主的这一个升天，就是主复活之后对他的门徒的一个教训。后来隔了几天之后，当主带着他的门徒又回到了耶路撒冷，在橄榄山上，好，在橄榄山上，主耶稣准备要升天了。在升天之前，门徒问了耶稣一个问题，然后耶稣做了一个回答。这个回答就是刚刚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这段经文其实很有意思哈，这段经文很有意思，这段经文解析起来会有好几个内容在里面。主耶稣会讲这句话，其实是针对门徒的问题而回答的。门徒的问题是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昨天晚上如果有参加小组查经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小组长有问大家一个问题：当初跟随耶稣的一些人，后来有些人离开了，为什么那些人会离开呢？因为他们发现主耶稣跟他们个人的期待不太一样。当中至少有一批人以为跟随耶稣是要建立一个以色列国家的，因为当时以色列 被罗马统治，他们希望要推翻罗马的政府，要建立起来一个自己以色列的国家。所以后来发现耶稣讲的一段话讲的不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很多人就离开了。其实在跟随他的门徒当中，一直到现在主耶稣已经三日复活了，你发现门徒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你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就是重新再建立一个以色列的国家。你发现门徒的关心还是这个非常有深厚的民族主义在里面，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作为一个亡国奴，他非常期待有一天要是有一个领袖可以起来复兴我们国家，多好呢。不过主耶稣这个时候回答了他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回答的时候又不太像真正回答这个问题。主耶稣到底讲了什么呢？主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句话就是说，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国，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不过感谢主了哈，今天我们隔了2000年之后，我们知道以色列国是哪一天复兴起来的。大家知道以色列国在哪一年被重新建造起来吗？1948年，还有1948年，1948年在2000年前，门徒就问了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从我们今天隔了2000年来看，这个问题那个日期时候已经成就了，因为以色列国已经被建立了。不过主耶稣的回答就是这么简单吗？如果主耶稣只是说那个日期时候你们不知道 ，OK， 就结束了，可以一个句点就结束了。可是主耶稣后面又讲了一段话，这一段话就把复兴以色列国这个含义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诠释，做了一个很大更宽广的诠释。这个诠释到底是什么呢？在这里主耶稣说，但圣灵就事先日期时候不知道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体会，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到底背后在讲什么呢？那个日期那个时候不知道，但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却要为我做见证直到地极，为主耶稣做见证直到地极。到底这句话主耶稣怎么样在诠释，或者怎么样在回答门徒的问题？门徒所关心的只是世界上的以色列国，可是耶稣这句话把以色列国的解释把它扩充了。这个以色列国不只是地上的以色列国，这个国的复兴是真正属天的以色列国，就是天国。也就是天国什么时候复兴呢？门徒关心的是地上的以色列国什么时候复兴，耶稣告诉他们有一天天国真正的以色列国要全然的复兴的，是天国的复兴而不是地上的国的复兴。而天国什么时候复兴呢？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的，就是到今天我们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真正的属天的国度会完全的复兴，我们不知道。但是主给了我们一个责任，给了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去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现在讲这个顺序好了。耶稣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从耶路撒冷开始。我们回顾2000年教会历史的发展，从使徒行传来看，果然当他们和耶稣升天之后，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城跟橄榄山走路大概半个小时而已，其实很近的一个距离，就是半个小时而已。当时那个就是隔一个山头而已。回到那边他们在祷告，隔了几天之后五旬节他们聚集，那一天突然圣灵降临下来，圣灵普遍的降临下来，每一个在当时祷告的人就被圣灵充满，就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那一天彼得站起来讲道，有5000人信主。所以你发现主跟他们说你要没要被圣灵充满，那一天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之后他们就站起来做见证，一做见证马上教会成长了5000人。所以5000人本来是不信主的，不认识耶稣的，那一天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这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后来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发现很有意思，当时有5000人信主，后来又有好几千人信主。这些门徒聚在一处，发现这里真好，因为大家都期待有耶稣很快要再来了，所以大家就把家产都卖了，就在都拿到教会里面来，大家凡物公用标准的共产主义当时就有了，凡物公用，大家喜乐得不得了真的每个人都在神的这个带领之下，大家都全然的付出完美的一个人间的乌托邦的世界。不过很快的，好景不长，突然政府的逼迫来了，罗马政府的逼迫来了，犹太人的逼迫来了。当这些门徒被逼迫之后，他们就不得不四散，因为教会不准聚会，今天是因为我们教会不准聚会，那我们就得四散嘛，一散到别的地方去，福音就被带到了犹太全地去了，福音就被带到犹太全地，又被带到撒玛利亚去了。你发现神做事情很奇妙哈，因为这个地方太好了，我们大家这里相聚实在太好了，我们不想出去了，不想出去传福音，不想出去做见证，神就借着苦难的手让这一批信徒很多人就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耶路撒冷之后，福音反而传到了犹太全地，传到了撒玛利亚。 然后经文继续讲说，直到地极。如果我们回顾教会历史的发展，传到撒玛利亚之后，再继续下去，保罗就信主了。保罗信主之后，就把福音带到了现在的东欧的地方，马其顿的意象带到了东欧。经过了300年的时间，罗马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那个时候，整个罗马帝国的国境之内，全部基督教本来是被压迫的。那一天突然大家都可以起来，变成整个国家的信仰。后来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一个信仰就影响了欧洲的世界，影响了欧洲的世界。所以我们会说，欧洲在中世纪的时候是一个基督教影响势力最范围最广的一个势力。后来那个时候，教皇就差派这一个宣教士到了北欧，到了德国，到了北欧的一些地方，后来到了英国所以整个欧洲的土地上都成为了基督教的国家，成为基督教国家。后来随着到了18世纪、19世纪，英国的五月花号因为他们基督徒受逼迫又从这一个英国、荷兰又跑到了美国去，美利坚跑到美洲大陆去。后来美洲现在反而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仰的美国，成为非常重要信仰的国家。后来在19世纪，从欧洲跟美国，甚至包括澳洲，都差派了很多宣教士到亚洲去，到日本、韩国、中国所以戴德森牧师就在那个年代被从英国被差派到中国去的。所以我们发现福音的传播的这一个顺序，就是按照主这里所吩咐的，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太全地，犹太全地就是现在以色列的南部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是在以色列的北部，然后就到了撒玛利亚。从那个之后，借着保罗，上帝拣选保罗，福音就绕了整个地球的一圈，今天到了亚洲，甚至也到了中东的地方。其实中东现在很多很多基督教的群体都在做回教的宣教的事工，因为我们照主的吩咐来说，福音如果这样传一遍的话，现在只有一个地方还没有被普遍传到，就是在回教的地区，就在回教地区。主耶稣曾讲过一句话，天国什么时候来临，就是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就是福音传到地极，天国就再来了，主耶稣就再来了。所以主耶稣再来就是天国的再来，天国的降临，真正的降临人间，它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福音要传遍世界，传遍地极。离我站的位置最远的地极就是我的背后，所以福音如果有一天传回耶路撒冷去，就代表福音已经传了绕了地球一圈了，那就代表天国要正式的来临了。所以很多基督教的群体都在做回教的宣教的工作。其实感谢主我们从一些在回教地区所做的见证当中看起来，在回教地区虽然基督徒受到很大的逼迫但同样的，主耶稣在回教地区也做了很多特殊的工作。很多回教徒信耶稣是怎么信的，看到他们写的见证特别我提一个，在加拿大有一个回教徒，他是中东，后来他到了，他移民去了加拿大，他娶了一个华人太太娶了华人太太。他在一个教会聚会，有弟兄姐妹就要访问他嘛，就是一些基督教的报刊杂志就要访问他，要替他拍照。他说，你拍我照可以，但是不要拍我的太太跟孩子，因为他怕有些人去报复报复他的妻子或报复他的孩子，所以就拍他没有关系。他就讲到在中东地区很多回教徒信耶稣是怎么信的呢，除了有外面人去传福音之外，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常常是在他们回教徒在做梦当中梦到主耶稣向他们显现，因为主耶稣本来就是可兰经，他们可兰经当中的其中一位先知嘛，所以他们就梦到这位先知，对他们说是先知，可是主耶稣却向他们显现，跟他说主耶稣不只是先知而已，而是真正的那位救主，那位弥赛亚。所以很多的回教徒就醒过来之后就开始去传福音哦。所以最近有一篇文章记载，在这个叫清真寺里面敬拜耶稣，因为我们知道回教徒在那里信了耶稣之后，他如果表明他的身份，有可能会有杀身的危险。所以有时候他们为了隐藏自己基督徒的身份，那一样到清真寺里面，你在拜你的阿拉，在清真寺里面我拜我的耶稣这个是在中东发生的一些奇妙的一些事情。这段经文当中，我也想跟弟兄姐妹讲，我们6月份要办一个宣教的特会。 到底宣教有哪一些的艰难或者内容在里面。第一个，他从耶路撒冷开始。耶路撒冷，假如今天我们生活在北京，我们说，哎，我们要在北京跟我的朋友们传福音，跟我的北京的人传福音，基本上我们没有语言上的困难，我们也没有文化上的冲突，因为我们都是华人，我们知道我们华人的文化，所以我跟我弟兄姐妹跟我的朋友去传福音，人家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不存在语言或者文化上的隔阂，这个叫做同文化宣教，简单说就叫传福音。如果今天回去你就打电话给你的亲朋好友说，哎，我信耶稣了，我跟你说信耶稣怎么样怎么样，你也信耶稣，我请你去教会好不好，这个叫做传福音。但是你广义来说叫做同文化宣教，叫同文化宣教。再来呢，这里讲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困难在哪里？撒玛利亚虽然是犹太人，他们是一半的犹太人，他们是混血，混血，所以他们跟犹太人，跟正统的犹太人当中有同样的语言，可是他的文化上已经有一些差异了，文化上有一些差异。好比如果今天我是一个一样好，我们讲北京做例子好了，如果今天我去传福音，去跟这一些可能广西吧，像我去过广西，广西的少数民族去传福音，哎，你会发现少数民族一样会讲普通话，可是你会发现我们汉族的文化跟少数民族的文化当中不完全一样了。所以当我们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必须考虑到他们文化背景，用他们的可以听得懂的话来跟他们传福音，这个叫做跨文化传福音，跨文化宣教，对，跨文化宣教。所以刚刚是同文化宣教，现在是跨文化宣教。那现在来，如果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华人啊，传到地级，对不对？今天上帝差派我们跑去印度，跑去印度跟别人传福音，我们到了印度之后一句印度话也不会讲，哇，这个很困难。这样的不但语言不同，文化更是差异很大，这个叫做异文化宣教，叫做异文化宣教。所以我发现宣教有三个不同的层次，一个是同文化宣教，第二个是跨文化宣教，第三个是异文化宣教。当然越往后面难度就越大，越往后面难度就越大。但是在这个地方你注意，当主耶稣跟我们说你们要去做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是你们要得着圣灵的能力，得着圣灵的能力。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下一次查经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彼得的生命，他很爱主，后来三次否认主，后来又为主寻道，到底彼得的那个转化在哪里？就是被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充满。今天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我想我们做梦大概都没有梦到过耶稣吧，我不晓得，我们可能跟回教徒比起来，我们大概都还没有梦到过耶稣。我们没有见过耶稣，我们到底怎么样从主那里得到激励呢？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坚固我们的信仰呢？所以圣灵充满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今天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太需要别人告诉我们，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信仰是真实的。当圣灵充满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着能力，这个能力是起来侍奉主的。所以圣灵充满这些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圣灵充满呢？就是求，求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求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去完成主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大家请记得我后面讲这句话啊。有些时候很多教会他们也祷告求圣灵充满，但有时候我难免会觉得他们求圣灵充满的时候，或者有些弟兄姐妹求圣灵充满的时候，只是让自己觉得很享受。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哈，他有次去辅导一个吸毒，就是 drug 吸海洛因吸毒的一个人，后来这个吸毒人后来信了耶稣，当然就把毒给戒掉了，在教会里面就追求圣灵充满。有次这个吸毒的弟兄圣灵充满之后啊，我就跟牧师说，哇，这个比吸毒还爽。这个话听起来就有一点毛病，你知道吗？不是说圣灵充满不爽，圣灵充满的确你会觉得在地如在天，人为什么想要吸毒？因为你就忘记一切烦恼，你就觉得云飘飘，全世界都是美好的。被主充满，被圣灵充满之后，当中的确会有这样一种经历， 你会发现你一切的重担，我们要交托，交托的交托半天，交出去又拿回来，交出去又拿回来。可是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那一刻，你就全然的明白体会那样这样的一个感受或者交托，这样一件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为你讲不出来那种感受，讲不出来这种感受。但是圣灵充满在圣经使徒行传里面每一次的记载，圣灵充满从来不是让我们来享受的，享受啊，原来吸毒不好，那我来享受圣灵充满，不是这样的。圣灵充满每一次的后面都一定会带出来一件主的工作，就是主圣灵充满一个人之后，这个人一定会站起来去完成了一件主在他身上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件事情，主圣灵充满我之后，主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或者主圣灵充满我们之后，主我愿意顺服你，让你带领我去完成你要我做的事情。我想这件事情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可以跟神求圣灵充满，并且求圣灵充满之后，主让我完成你要我完成的工作。这就是主的应许哦，这是主的应许哦。所以不论今天我们现在有什么艰难，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难处我们过不去，我们就应该祷告，主啊，圣灵充满我，让我跨过眼前这个困难。因为这个困难就是一个见证呢、啊。如果今天我碰到一个极大的困难，而圣灵充满我，我就是过去了。你回头来就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当中就可以为主做见证嘛。你注意这段经文说，直到地极是做主的见证哦。他没有说你们要叫别人信耶稣哦，做了见证，别人听到觉得哎呀，你的见证真好，我也想认识你们的神，这个时候就可以传福音了。常常去跟别人传福音说，哎呀，21世纪什么年代了还信耶稣，但如果你把你自己生命当中的见证讲出来，他没有办法跟你去辩论的，因为那是你生命当中真正的经历。这个时候他引起他的好奇，这么好啊，我也想要。这个时候你再跟他传福音，你就有一条通路了。当然传福音很不容易啊，传福音很不容易，但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经过了2000年，有不断的有各样的宣教士起来，不论在同文化、在跨文化、在异文化当中不断的去宣教。下面有一段影片哈，我想请我们的同工放一下，他讲的是英文，不过有中文翻译哈，有中文翻译在下面。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man in His own image. He walked with man in the cool of Eden, but sin interrupted that union. So God created the missionary. God said, "I need someone willing to say no." To the status quo, no to the dream of wealth, leave their families to fly to a distant land and learn a language they have never heard, ride in cramped buses on backs of camels, someone who would sleep anywhere, eat anything, bear the heat, and fight the freeze with a smile on their face, just to take the gospel to a people not their own. So God created the missionary. God said, because the harvest is plentiful, I need someone ready to sow the seed, to plow the ground, water the seed, and reap the harvest which is ripe. Someone to go and train, to multiply the crops, and to answer the call and pay the price.So God created the missionary. God said, I need someone who is a radical servant of all, taking the lowliest job, washing the feet of the poor, caring for the sick, and cleaning their wounds. I need someone to visit the prisoner, care for the widow and the orphan, to sit in the dust with a child,and tell them that they are loved. So God made a missionary. God said he needed someone who would believe that blind eyes could see, and lame feet could walk, and that the dead could live again. Someone who would pray long hours and intercede through the night with wordless groans of petition, so that one soul might be saved. God said, I need someone honest and brave, full of grace, mercy, and compassion, free from fear and passivity, walking in true identity, someone burning with love and girded with truth, someone who radiantly reflects God's glory. So God made a missionary. God said, I need someone who would say yes before they were asked. Someone who would go to distant islands, barren deserts, inner cities, closed nations, next door neighbors, and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to reach the unreached. Who would hike any mountain and endure any obstacle? Because how will they believe in him of whom they have never heard? How will they hear unless someone preaches? And how will they preach unless they are sent? So God made the missionary.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所以差派了他的独生爱子。这样一段话把它改成，神爱世人，所以神创造了，我应该说选召了宣教士到不同的地方去，带到世界各个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宣教士。这次中东 ISIS 这个事件让我特别留意到，我原来一直以为在伊拉克在伊朗、大概是没有基督徒的，后来才发现原来在这些地方还有不少的基督徒，虽然他们现在受到极大的逼迫、受到极大的逼迫，原来神的国度在我们看起来不可能有基督徒的地方都有基督徒，可见得以前就有宣教士去过他们当中。没有戴德森来到中国，大概没有今天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没有，那我们就没有机会能够听闻福音。这段影片很激励我们，让我们想到说，在这世上上帝是不是选召我们，选召我们是不是在本地宣教，在同文化里面宣教，是不是在跨文化里面宣教，甚至于到异文化里面宣教。在台北的时候、我们教会有大概联合起来，我们是一个联合的教会、十几个教会联合起来，差派了有五六位的宣教士在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连师母就是在这个拆船小组里面做他们的干事，干事就是秘书，做秘书。当中有一个，记得有一个宣教士，他叫石荣英，现在他还在台北，他没有结婚，他是一个姐妹，他没有结婚。他到了台北之后，他有一次跟我们讲他自己一个亲身的经历。台北当然都是在比较偏远的乡村里面，在那个地方传福音，但后来跟大家跟村民就很熟。那个地方都比较偏僻，没有医院。有一次有一个太太要生产，要临盆了，这个时候要送到山下去已经来不及了，后来大家想想怎么办，找宣教士，就跑去找这位石荣英。这个石姐妹就跟我说，她说她自己因为没有结婚嘛，所以她从来没有怀过孕，更没有生过孩子，所以不知道怎么样去生孩子，但是没有办法了，就跑到那个家里去祷告完就进去，奉主的名就来接生了。感谢主，那天一切顺利，那他一生当中第一次接生了一个孩子。所以我们就发现做宣教士有时候很不容易，他们到那里之后他们要学泰文，因为你要跟当地人传福音你要学泰文，还要处理许许多多以无法想象的事情，好比接生、好比接生、这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还记得有一对宣教士一样也是在台北，不知道现在他们现在已经退休了，到美居住在美国。他们这对夫妇刚到台北去的时候，到一个村落里面去，这个村落里面人觉得很奇怪，你们两个华人跑到我们这里来做什么？而且台北的时候常常在打仗，他就以为他们是奸细，以为他们是间谍，就不没有人敢跟他们接触的。后来好不容易有一个家庭愿意跟他们接触，那这对宣教士夫妇就帮助他们，因为那个山上的村落经济条件非常差，卫生条件非常差，所以开始帮助这个家庭教他们怎么样养猪， 好，怎么样养猪？就从山底，因为弟兄姐妹奉献嘛，从山底下就买了几头小猪上来，教他们怎么样养猪。所以你看啊，宣教士得要懂养猪哦。你宣教士不懂养猪，你怎么教他们养猪呢 ？OK， 所以教他们养猪，猪长大了生小猪，大猪就可以拿去卖或者去杀 ，OK， 就有收入。后来别人一看，哇，这个跟宣教士走在一起的家庭，哎，他们经济条件改善，所以就更多的人愿意来接触他们。所以透过这个方法，当他们退休的时候，那个村落里面已经有80%的人成为基督徒了。后来甚至他到别的村落，到一个有名的程度哈，当时金三角，我们知道金三角是专门贩卖鸦片的地方，我忘了那个头叫什么名字啊？他说：“你让这个宣教士来我们这里传福音。”因为他一来传福音，人民的生活就改变了。你知道，信耶稣的人环境都会改变的啊，环境会改变。所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们把福音带到了那个地方去。有一次我提过这个见证好多次，有一次我去缅甸的北部，我十一月份，今年十一月份我还会再去缅甸，到缅甸的北部，到一个村落里面叫傈僳族。傈僳族其实本来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后来在国共内战的时候，有绝大部分的傈僳族的人就逃难，就跑到了缅甸去哈。我们到了缅甸之后，发现傈僳族里面80%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一听哇，有外面的弟兄姐妹来了，他们就临时晚上举行一个聚会，然后他们就找了几随便找了不是随便就是临时找了几个啊当地的老先生老太太，一站上台来献诗就唱哈利路亚，哇，他们都不需要练习的哈。少数民族的歌声实在是无法想象，他们天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歌喉哈。他们的文字，傈僳族的文字是一个宣教士帮他们创造的，在应该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哈，民国还是清朝晚年的时候哈，清朝晚年的时候，宣教士叫赋能人哈，中文叫做赋能人，他是英国的宣教士，他到了傈僳族之后就跟他们传福音。可是传福音你光口讲是没有用，你要有翻译圣经嘛。可是发现傈僳族没有文字，少数民族没有文字，所以这一个赋能人宣教士就替他们设计字母，然后设计字母之后教他们说这个字母怎么样发音，就是你们讲话的什么音就是这样子写，然后又把新旧约圣经翻译成他们的文字，不是这样就结束了，你还得教当地人去认识字嘛，对，一辈子没有看过文字的，今天有了文字，你得教他们。哇，你看看这个宣教士有多厉害啊！他一定是语言学家，他不是语言。今天你叫我听到他们讲的话，把它音写下来，说实在我也不晓得怎么去发明字母。他是语言学家，他是教育学家，他懂得怎么去教育人家。他是翻译学家，他翻译还要懂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对不对？这个我们在读过神学院都知道哈，我们有这个神学生在这个地方读希腊文已经是一个头要四个大，读希伯来文大概一个头要十个大，那真的是一种你无法，对我来说是很困难一件事情。你看这个宣教士有这么样的能力，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到现在后来中国政府已经承认这一位赋能人对当地的这一个协助他的贡献，现在已经承认，因为过去因为信仰的关系一直否认这件事情，那现在已经承认这个宣教士创造了文字和这些事情。我们看见就是有这么多的宣教士，好像刚刚这个短文所这篇影片所讲的，上帝爱世人，所以创造了宣教士，许多人就起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就到上帝差派他们的地方去，他们都是很能干的人，带着圣灵的能力，他们就进去到那些地方去。昨天晚上在我们查经的时候，我就谈到我个人信耶稣的一个经历，到底是什么那个关口愿意让我成为一个全世界侍奉的人。昨天我们查经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几个背景都很类似，比如我在台湾当过兵，严肃当过兵，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只是不同地方当兵，不感谢主我没有在战场上相见，我们在主里面相见。年轻人就会说报效国家那是哇最荣耀的一件事情，我想我们都年轻过，我们都明白到现在我们还一样爱我们自己的国家，对不对？哇，报效国家是多么荣耀一件事情。后来等我慢慢长大之后，发现我们觉得台湾觉得对的东西，怎么大陆看法不一样呢？怎么大陆觉得他们也是好的，也是正确的呢？我们不是觉得他们是错的吗？后来我就发觉，原来对跟错其实 在政治里面也是相对的。我就发觉当我把我一生贡献在这个国家的时候，不是说不值得哈，而是说贡献了半天，隔了十年二十年，哎，发现那个价值变掉了，那我当时的贡献到底值不值得。我再问一个问题，有没有人生当中有一个比报效国家更值得献上我一生的这样的一个我把我一生生命都献在上面，都让我觉得有价值的。后来在信仰里面我找到，这个国不是中华民国，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是天国。因为天国永远不会改变的，主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主耶稣永远不改变的。所以我不用担心今天我侍奉主侍奉了二十年，后来发现哎呀，我原来侍奉都是骗人的，我原来侍奉都是白费的，他现在价值观变掉了。不会的，世上的国会变来变去，天国的价值观，天国的应许是永远不改变的。有什么在世上的侍奉会比成为一个宣教士，会比成为一个传道人会更有价值？我相信我找不到。当然我的意思，我不说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牧师或者宣教士，上帝会选召我们当中的人。我也期待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Springwell 教会里面，有没有上帝选召我们的人，有一天让我们起来可以成为传道人，也可以成为宣教士。神爱世人，所以创造了宣教士，创造了牧师，去把福音做见证，去到一些一般人不愿意去的地方。刚刚图片里面，我至少我们看到韩国，看到蒙古，看到很多这些国家。下个礼拜感谢主，我们有一位宣教士姐妹会 回到我们当中，谢丽娟姐妹。她每一年我都，她回来的时候我都会请她来我们教会讲道。他们夫妇在这一个都安已经很多年了，我们李明廷弟兄也去过都安， 我也去过都安好几次。他们在那边做这样的一个侍奉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很多很多年。就回来，所以我邀请他来再跟我们讲一讲他在那边的经历。当然若是我们允许可以的话，我们也在经费上来支持他们，支持他们。宣教的确非常不容易，宣教非常非常的辛苦。我也见过宣教是失败的，我们不要以为宣教是都是成功的，宣教是也有失败的。有一个故事，每次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就用这个故事来提醒我自己。这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当然已经很久很久以前了，100多年左右。有一个去非洲宣教的宣教士，有一天他要回到美国去述职，回到他原来的教会里面去述职，好像今年6月份我也请谢斌传道回到我们当中来述职一样。他又坐着轮船从非洲要回到这一个纽约去。船快要接近纽约的时候，他发现纽约港口万人空巷，军乐队在港口里面演奏着乐曲。哎呀，到底在干什么呢？为什么这么热闹？难道是欢迎我吗？心里有这样心里窃喜一下，是不是欢迎我哈？就等这一个船到了这个港口的时候，哎，大家都不准下船，有些重要 VIP 人物先下船。后来发现是谁呢？原来是美国总统在船上。美国总统到非洲去打猎，打完猎现在要回到他回到美国去哈，所以这些军乐队哈，这些万人空巷是来欢迎美国总统回来的。好了，等这个欢迎的人哈，总统下了船，欢迎的人也都散了之后，好，现在船上其他的人才可以下船。当这个宣教士拎着两个皮箱走下船的时候，走在空空的港口上面，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心里面那个心酸就跑出来，心里想说，我去非洲宣教是拯救灵魂的，我回到自己国家没有一个人来欢迎我。而那个美国总统跑到非洲是去杀害生命去打猎的，他回来之后万人空巷，他觉得心里非常的惆怅，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回到家却没有人欢迎我呢？这时候有一个声音在这个宣教士心里面想出现，这个声音跟他说，孩子，讲到这个故事我心里就很感动啊！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也鼓励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一位都是侍奉神的人，我们只是在不同岗位上侍奉。当我们觉得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没有力气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惆怅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还没有回到家。有一天我们真的回到家的时候，主耶稣是站在那里欢迎我们的，那个时候天上会是万人空巷的，时候的荣耀是比我常常用这样的事情来勉励我，因为圣经里面是这样记载的，那些侍奉神 跟随神一生，忠心侍奉一生的人，有一天到了天上的时候，我们要跟主耶稣一同坐席的，那个侍奉，那个荣耀是何等的大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让我借着六月份这样的一个宣教的年会，来激起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就是过一个好好的基督徒的家庭。我其实感谢主，我们教会的家庭哈，我觉得感谢我们家都很好，我们是家庭和谐，不只是这样子，父母亲儿女关系和谐，不只是这样，基督徒有更大的责任，我们需要起来把我们的福音，把神的福音带到神要我们去的地方，传到神要我们去的地方。很可能我们要付上一些代价，很可能我们要去到一些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但那是主的呼召，因为神爱世人，所以选召了宣教士去为主做见证。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祝他成为第一位宣教士，他把天国的福音带到人的世界里面。主，他为着我们的罪牺牲，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他的生命来见证什么叫做真理，以他的生命来见证什么叫做天国的荣耀。主，今天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世上的人，所以你选召了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女，并且在你自己的儿女当中，你选召了牧师，选召了传道人，你选召了宣教士，要起来把福音带到主那些未闻之地。主，今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经文，主，你教导我们要当普天下去，做你的见证直到地极。主，我们真的求主，当我们有心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求主的圣灵要来充满我们。主，我们知道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我们恳切的在你面前祷告，就是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你的圣灵来拣选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一颗心能够为主做见证，让我们有一颗心为主大发热心，主，有一颗心能够放胆起来传讲真理。主，我们需要你圣灵充满我们，我们求主你的圣灵毫无保留的，就在今天，就在这个时候，你充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在心里面问我们说，主啊，我们当怎么样来侍奉你。主，我们就求主你选召我们，往我们往你所宣召我们要去的地方去完成主你给我们的托付。主啊，我们真的求主，当我们要领用以下面要领用杯跟饼的时候，主，我们再次思想到主在我们身上的爱，我们再次思想到主在我们身上的呼召，让我们不只是只看到自己在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享受，我们更巴不得把这样的享受带到更远的地方，带到需要的地方。主，我们知道当我们完成你的使命的时候，主，天国就要真正的降临来到人的世间。我们知道主耶稣你就要再次的回到我们当中，主，我们所信的那一天我们要亲眼看见你。哦，主啊，那是何等的荣耀的时刻。主，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你带领我们，你祝福我们教会，让我们真的有这颗心参与普世的宣教工作，让我们迎接你再来的日子。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